站立标语同祷告。天父阿爸父神，当每次去唱赞美诗的时候，总感觉我的心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赞美你，所以我很专注，有时候会很兴奋，因为唯有你才值得赞美。你创造这个宇宙，也创造了我们人，我们往往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很想取代你的位置，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救我就会出来。然而你让主耶稣基督，你让您在我们当中，令我们自己可以去破碎。我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赞美诗所唱的，被你去粉碎，我们才能够去按你照我们原本的样式就活出来。我们不面对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力量。唯独耶稣你是我们的信息，我们只有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得着，我们才有力量。我求神你去保守我们每一个的聚会，今天在所有地方奉你名聚会的弟兄姐妹一切的平安。我也知道很多地方的门徒面对逼迫，因为我常常想起我不是判官，我也常常想起面对逼迫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你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逼迫并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不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兴起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求你兴起属你的子民，可以面对逼迫的时候有力量，那力量源泉就是耶稣基督。主，求你看守我们今天来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看守我们的灵，也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我们才能够清新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主日学的孩子老师们，让我们从小就培养有一颗敬虔的心。主，我们做门徒，有的在做的可能有十几二十几年，我们或者也有一两天的，或者也有刚刚来墓葬的，然而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敬虔，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学习舍己，学习背上十字架，学习去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无论是生活或者工作或者其他方面多苦多累，跟主比起来这不算什么。如果我们不去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不去看永生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价值。主，但我们每当想起这些时候，不是要我们去消极，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今生过好我们作为基督徒肉身生命的本分，敬上我们的本分。主，让我们自己真的是攻克己心，叫上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去做活祭，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样式。主，如果做得不对的，如果我们生命中有罪的，如果我们不小心得罪你的或者得罪身边的人的，他们愿意用神你的方法，用圣经告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主啊，求你带领主的时间，让我们的所有的赞美都归回给你，所有的荣耀归回给你。我们只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只是一个仆人，让你带领今天聚会我们牧师所讲的内容出自你原话，出自你的本， 也让我们听者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属羊，让我们一同得着。感谢您聆听我以上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好。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了，收纳他了。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阿伯的战主破裂了，自有他的主战在，而且他也必要战主，因为主能洗刷他的战主。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约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你们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做活的是为主而活，过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不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不爱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我们个人如果素写实之心，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有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基督的，又为神所喜悦，又为神所称许。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能以食物毁坏神的工程，财物固然洁净，但有人以食物开了约呢？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旦不做才好。
你若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忍耐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
何
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我昨天晚上到今天，我一直在默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复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大有盼望的。那这个盼望呢，就是在于复活的概念。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使得每一个无论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已经信主的，在一个甚至很比较低或者一种低沉的甚至一种失败的观念里面，人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可能是瞬间会发生的。这种复活的盼望给基督徒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总是积极的，总是心存盼望的来过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昨天晚上我在最后准备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呢，突然就收到一个信息呢，他就说，张老师，我现在可以给你电话吗？我说可以，他就拿过来，那他就开始在电话里正式告诉我，张老师，我要为着我们以前对上帝、对你、对教会的亏欠进行道歉。哦，原来是谁？是两年前被我们教会除名的，被赶出教会的，甚至在学校里面被停掉工作的一对夫妇，昨天晚上正式给我打电话表达了悔改。 表达了他们已经不在原来那个我们认为异端的教会里面聚会了，他们已经正式的离开那个聚会，回到了正统的信仰里面。所以当然他还要讲很多，说为他以前的某句话道歉，为我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我也没听过别人，甚至他说我也甚至得罪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事情言语，甚至在 QQ 群里面的一些言语来道歉，我这个就算了。我认了，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也你如果对我有过说过的话我也不记得了，所以呢这些事情就算了，也不要再提了。但是你能够从异端里面出来，这就够了，这就是复活的一个盼望，这就是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之间能够用上帝的那个爱，那个耶稣就复活。我说所以你细节性的道歉，细节性的说法我们全部过去，为什么？因为我真的不记得了。那也没有跟我弟兄姐妹，也没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你们得罪他哪些事情还没有他还不能够释怀的，也没有了，更没有人跟我讲说你们在 QQ 群里面讲了什么说导致他被踢出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今天你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所以呢就算了。但是关键是能够知道你们离开的那个异端，这就是我所高兴的事情，这是我为在主面前感恩的。但我只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从你们离开到现在为止，我们教会的每个月的公祷里面都纪念到你们。那我们就是看到了上帝他听祷告，上帝他有大能，如果你是他的儿女，那上帝还会负责任让你们回转过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上帝的伟大，看到了耶稣就复活的大能。所以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等会我会报告名字，因为我在聚会之后的那个事务里面我会报告，但是至少我在昨天准备最后的讲道的时候呢，那我接到这个电话让我非常高兴。那我让我看到呢，就是我们总是心存盼望，无论一个人的光景怎么样，哪怕你前一瞬间你还是一个在一个自哀自怜或者一个自我骄傲的里面，但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大能一旦在你身上发生果效，瞬间你就被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经历去征服掉了，被上帝的那个灵把你给扭转过来，再次新造过来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叫脱胎换骨。脱胎换骨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肉身里面的脱胎换骨，更多是在圣灵里面的一个悔改，一个更新在你身上随时会发生。那这也鼓励我们说我们要断不停止为我们有负担的人祷告，无论他是一个非信徒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是一个已经信主的却在跌倒中的或者在疾病中的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心存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对他有盼望，不是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是放在那位什么已经为我们什么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讲到我们要面对的另外一种对象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他里面讲到什么？他说他们是为主而活，我们也是为主而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因为耶稣基督也为他死了，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了，也为他复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复活的概念，如果没有复活，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你我也没有希望，你我所信的都是虚假的，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讲应验的生活。在罗马书第十三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呢，应验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讲到的基督徒要面对的几种人呢？那我们已经明白了哈，我们大家能不能想一下，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大纲的话，你那么基督徒所面对的第一种人是谁？哎，是正确的面对上帝。一个正确面对上帝的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危险的是什么呢？所以前几天一个弟兄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人不能够相信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为什么不能相信上帝的预定拣选？总是觉得不敢这样讲，是原因是什么？因为对所信的上帝没有把握。那就是也就是说他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他概念里面有，但他只是什么相信上帝是一个什么被人类所臆造出来的一个偶像而已。这个所以他无法，所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如果你没有回到一个绝对神本的这个 圣经的真理里面的时候呢，你确实不敢讲上帝怎么那么厉害呢？上帝怎么可能是掌管一切呢？上帝怎么什么都在上帝的预定里面呢？哇，这个太危险了，你这样讲很麻烦的，很容易导致人不负责任的。所以没有把握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就因为他对上帝观，对上帝的那个认识是错误的。虽然他也信称耶稣的名，也承认耶和华上帝，但问题他是个概念而已。我们要明白上帝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上帝。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但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就要我们面对什么？正确的面对自己。上帝观正确了，自我观就正确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两种错误不断的发生。以己叫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什么，或者以他人为中心的，这都不是上帝的概念。好，那我们正确面对自己以后呢，那我们也能够正确的面对众人，我们就能够正确的面对众人，你知道吗？我们每天要面对众人，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面对自己，我们也不能正确的面对别人，我们只是对别人都是错误的认识，有错误的一个关系。好，然后第四个是面对主内的弟兄，哎，我们弟兄姐妹的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个大方向的。那我们也看到了，那我们也看到了面对仇敌，这是基督徒也是对人来说最难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面对仇敌。当然这个仇敌相对的啊，仇敌不一定说是不共戴天的，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你是政治上的仇敌，还是什么经济上的一个对立的仇敌，还是在信仰里面的仇敌，还是甚至就是在你处理一件事情上的那个仇敌，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要正确的面对仇敌，这个我们都不多讲了，因为今天我们呢，那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是正面对掌权者，怎么正确的面对当权者，这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基督徒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主要这样，我们对当权者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当权者的实行的任何的法令法规没有跟我们的信仰有直接冲突的时候，没有任何违背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无条件的顺服。所以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要顺服掌权者，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清楚的教导，我们要顺服一切的当权者。所以我们要顺服一切的当权者，我们不可以挑战那些跟信仰没有冲突那个当权者，我们必须正确的去面对他们。好，我们要明白的，这是当权者给我们的任何的命令，任何的法律法规没有违背信仰的时候，我们是凡事顺服。但是我们要知道，面对当权者的我们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面对第二个是什么态度呢？是不惧怕。也就是说，那我们顺服的这些顺服的表现和原因我们不多讲了，那我们对当权者的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在顺服当权者的前提下，我们要不惧怕。也就什么概念？就当我们没有做违背任何信仰的事情，没有任何违背国家、违背人民的任何的不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或许我们所做的善，甚至是当权者所不愿意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当权者所不容从所谓的某些不正确的法律或者不客观的法律里面，他们也会限制一些善行。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什么态度呢？我们是不惧怕，我们仍然会做，我们仍然会干强壮胆的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绝不让步。但是我们仍然以谦卑的态度、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权者。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基督徒对待当权者一定要有两个态度要平衡，一个是我们要顺服当权者，当当权者的任何的法令法规、任何的要求没有违背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当权者，我们要平衡第二个态度，当当权者的法令法规的命令有违背信仰的时候，跟我们信仰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我们忍人靠着主的恩典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可能我们所要面对逼迫，可能我们要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一方面我们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权者，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不会惧怕，我们仍然要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然后让上帝来显明他自己的公义。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面对当权者的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这两个是跷跷板，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平衡，凭什么我不惧怕当权者，我要顺服当权者，我在顺服当权者的基础上我也不惧怕当权者，但如果我做的违背信仰违背国家的法令法规，当然我应该惧怕，我应该受到惩罚，我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家注意，一定要注意，因为掌权者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是叫什么作恶的惧怕。所以因为你传福音导致被逼迫，因为你做慈善的施工导致被逼迫，当然你要有更有智慧，神会给你智慧，但是你却是不惧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注意，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关于罗马书十三章讲到了基督徒要正确的对待当权，在三个的教堂里面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宗教部门里面，总是希望你牧师经常讲什么呢？要经常讲罗马书十三章的内容，讲什么呢？讲怎么顺服当权者，应该怎么更好的顺服当权者，这个是当权者所高兴的。我说当然我们应该讲，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我说你也不要忘记，我跟当权者的对话里面说，你也不要忘记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是有两个态度的平衡，是顺服当权者是理所应当的，那么我们不惧怕当权者也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和操守，我们不惧怕。所以为什么我们面对教会的这个逼迫，面对慈善施工的逼迫，面对基督化教育的逼迫，我们仍然能够刚强壮胆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义无反顾的，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去做，但是我们确实神会给我们有智慧，我们需要灵巧像蛇，血灵像鸽子一样的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地方呢，就是面对一个基督徒大家要面对，当然我承认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现在的政权有三种形式啊，一个是神权政治，一个是什么人权政治，一个是什么政权政治。那么政权政治会带来的是专政，是一种机器式的运作，那这个时候呢会带来为一小班的人或者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小部分的政治寡头们来服务的这个政权，这个需要去进步的，需要去不断的提升的。当然我们说西方的政治里面很多所谓的民主政治里面人权为本，以人为本的政权，这个也不是上帝最欣赏的，并不是上帝所意愿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地上的政权没有完美的，无论是政权还是人权，但最后我们知道上帝要把我们带到叫神权里面，这就是在地上不可能实完全实现，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且越往这个世界的这个末了去走，神权政治的这个方向好像越来越没有希望。没有关系，我们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神权政治，那个时候所有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在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敬拜神，那才是真正的神权政治的完美的成就。所以我们为这个多祷告，对你们要有这个盼望。所以那个也告诉我们说，你在地上就不要对地上的政治抱有幻想，不要对这个政治带来完美主义的一个希望，这个是会让你更失望。但这个不代表我们就不可以参与政治，这是两码事。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爱来挽回这个世界，用耶稣基督的爱。好，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第七种人，今天我跟大家讲第七种人是罗马书第十四章所讲的内容。刚刚大家读的经文里面第十四章是讲什么，面对信心软弱的弟兄，哎呀这个不容易啊。那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某些时候你会发现处理的好就非常好，对不对？彼此相爱的非常好，但搞得不好你发现没有，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好像不在教会外面，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哪里呢？其实在教会内部。哇，就这个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更加复杂，更加的什么，大家都说我们是爱主的缘故，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但有时候呢也会爱得伤痕累累，彼此轻看，彼此判断，彼此的甚至什么攻击，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很多时候 所以非信徒们会觉得看基督教的笑话，你们基督教几千年来宗派林立，对不对？我们经常看你们基督教的笑话，互相攻击，就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到底很多大家什么又回到了中国文化里面说，各自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反正在我们每个面对上帝来交战，也会产生冷漠的态度，也会存在在教会之间。当然反过来讲，如果你讲一些异端的问题，说那你看你们怎么攻击别人呢，别人就是异端，你也不要管嘛，这不是你的责任，你看又走另外一个界限去了，又把这个是非又不分了。也就是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是哪里呢？就是该强调立场的时候，该强调原则的时候，好像大家不强调原则；不该讲原则的时候，不该讲立场的时候呢，哇，我们讲立场讲原则，就导致什么？导致教会纷繁复杂。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这样的，本来不是关乎对和错的时候，你非要搞个对和错，非要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麻烦了。但有的时候呢，那个人明明是犯罪了，应该被管教的，哎呀，总是爱嘛，管教他干嘛，我何必得罪人呢，算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在是非的问题上，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很多人有基督徒不敢有立场，但这个是需要学习的。那么罗马书十四章就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来解决。我首先要明白什么，信心软弱的弟兄，就你认为你是有信心的人，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跟他们交往呢？这需要上帝特别的，就保罗罗马书十四章一整章来讲基督徒怎么面对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好了，我觉得这个词很多跟你们，什么叫软弱的，我们有时候把软弱的弟兄姐妹跟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呢，正在犯罪不悔改的弟兄姐妹呢，不能把它混为一谈。软弱的不一定是犯罪的弟兄姐妹，犯罪的弟兄姐妹一定软弱的，他软弱到底了，软弱到一个程度了他犯罪了，我承认。但是这个度我们要把握好，你不能因为他犯罪的弟兄姐妹是软弱，说那我就不要去责备他，我也不要去管教他，教会也不要去管，那不对。我们今天讲的地方呢，是软弱但还没有犯罪的弟兄姐妹。看这边，我们来看啊，这个保罗怎么界定的，是不是就是？那么我们现在看什么叫有信心的人呢？这个不是你我来凭空解释。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呢，他首先说这里讲他什么叫信心，有信心的人是什么呢？是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哎，有的人说我很有信心啊，有的人只吃蔬菜。所以昨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圣安息日派的问题，基督复临安息日，他要帮助在那边聚会的那些人说怎么帮助他们走出来。他说好像他们不吃肉只吃蔬菜。我说只是这个问题我不好判断，圣安息日会最主要的不是因为他什么，因为他 只吃蔬菜不吃肉的问题，这只是一个表现而已，你明白吗？他有更深的问题，那就是守律法的问题。他说他们也承认恩典，不过他们是恩典和行为的病重的得救。那所以他们不吃肉只是一种表现，他们守安息日只是一种表现，他们更多是真理的教导出了问题。所以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这里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喂，有的人很刚强，什么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凡祷告过的物没有不洁净的都可以吃。圣经里面说大家都讨论跟林多前书最厉害的讨论的时候，第八章讲了既偶像之物，既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有的人说没关系也可以照吃，祷告之后就可以吃。当然有些基督徒大部分说你知道它是既偶像之物最好不要吃，对不对？但有的人说不怕，有的这个更在教会这个讨论的更厉害是什么呢？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哦，有的人说有些所谓的干钱的地方说血也不怕，旧约里面是上帝律法就是不可以吃血的，血是代表生命的。他说新约里面好像没有直接说不可以吃血，唯一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说的，耶路撒冷大会说什么？说你们什么？但是有几宴你们禁戒不做就好了，割礼不割礼不重要了，不要吃什么？他说不要吃血。 祭偶像之物，对不对？还有奸淫，你们警戒不做就好了。所以有人不同的解经家说，那个没有说你一定不能吃，没有说外邦人一定不能做那个啊。所以大家会讨论了，会讨论一个什么课题呢？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好，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了彼此之间的这个看法，彼此的这个争论，甚至彼此之间不能够合一，那就要思考了。当然我讲的什么呢？如果你有背后有真理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是因为真理的错谬，那我们不是我们谈的范围。如果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呢，我承认我遇到一个弟兄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就认为可以吃血的，我是可以吃，我吃血的，我是可以吃既有限植物的。那他们，我告诉他们，他们讲，我说弟兄这样的，我也没关系，我知道就好了。我呢比较软弱，我是不吃既有限植物的。如果我明知它是既有限植物，我真的不吃的。第二呢，我也不吃动物的血的，我基本上是不吃血的。一听说有血，我就不吃；有既有限植物，我也不吃。但是，弟兄，哇，你那么有信心，我为你感谢主。但愿主给你的这个也是主领受来的，我不好评价。但是呢，我自己从圣经里面领受之后呢，我只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吃肉，不吃那个祭偶像之物，不吃血的原因，我告诉他我是从这几个经文领受来的。我不能只能告，我不只是告诉他说我不吃祭偶像之物，不吃血。我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不吃祭偶像之物，我不吃血呢？是因为这些经文告诉我，所以我是目前我是这样的领受。当然他说这个是你字面的领受，我说这个没关系，那好了，没关系，我们就彼此什么尊重。好，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看态度。我们先讲个事实，是什么叫信心刚强的人呢？就是信北欧都可以吃的，我们承认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第二呢，他细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哎，教友们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呢，他看日日都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啊？安息日当然不是我看重的。当然你有没有遇到新约时代基督徒什么呢？连主日我也什么，我也不是最看重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我想你们一定会遇到的啊。就说圣经里面哪里说你必须要去做礼拜的？每个礼拜天必须做礼拜吗？肯定有那些不同的看法啊。当然甚至有的教会呢，新约是新教的教会呢，有的教会已经把这个作为一个律法了，定规了。说什么呢？你礼拜天就像，当然安息日派是吧，安息日旧约犹太教是吧，安息日作为必须去敬拜神，而且不可以做工的。好了，那到新约时代，新教的教会呢说，好了，我们现在是主复活了，礼拜天比礼拜六更重要，所以呢有的教会就是把礼拜日做礼拜是当成一个律法的规条的，就说你们礼拜天必须来做礼拜，而且礼拜天尽量不要做任何的事物。有的甚至什么保守的教会呢，很传统的教会呢，就把这个礼拜日等同了安息日会或者是犹太教的礼拜六。这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立场啊。那么呢，我们对看日，说信心是什么？看日日都是一样，什么概念呢？我看重每一个日子，但是我不认为某个日子比某个日子更重要。当然对新教时期，我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礼拜天尽可能就做礼拜是应该的。作为一个稍微保守的教会都能够明白主日崇拜，一个基督徒之所以分别出来从神教会，至少有一个在敬拜里面，你礼拜天不出意外的前提下，你应该去做礼拜，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那天在上班，你那天必须加班，你那天必须有特别的事情处理，在医院里面生病了，那并不说你必须去做礼拜，你不做礼拜你就犯罪了，没有这个意思，对不对？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说呢，你不能说哦，我礼拜天我在家睡懒觉，也不做礼拜无所谓。有圣经哪里说礼拜天一定最重要的？这个可能你要平衡你的那个看法，对不对？但无论说有一些基督徒是什么呢？他说我看日日都一样。当然有的弟兄们说，我礼拜天没办法聚会，我礼拜二晚上聚会不行吗？我礼拜五聚会不行吗？所以这就弟兄姐妹不同的看法。好，有人他日日都是一样，当然他持守，至少我持守一个原则，我不停止聚会，我没办法做礼拜，我至少每个周有一次我要参加聚会就够了。 啊，这就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这是第二种什么呢？有信心的什么呢？他信百物都可吃，他看日日都是什么一样，大家能够明白？第三，有信心的人有这个看法，他什么呢？凭着主耶稣基督确信，房屋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哎，这是一个比较刚强的人的看法啊。这个是比较有信心的人的看法，什么呢？他说他是因为这是罗马书第14章14节跟20节的中间那个经文告诉我们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凭着主耶稣基督深信，房屋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只有人以为不洁净，他就不洁净了。所以这个呢，就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这个信心好像比一般的弟兄姐妹呢，真的有更高的认识。所以这个我所列出来的，我们首先看圣经本身说的，这就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要接着，你不能这样说呢，不能把那些上纲上线，圣经本身在讲什么，我们不要超出那个范围。好，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看信心软弱的人是什么概念？保罗是怎么界定信心软弱的人啊？进行一个比较，我们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就凭空去讲，要有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它是把这个度把握的恰到好处，不偏左不偏右。好了，什么叫信心软弱的人呢？第一，他只吃蔬菜，在这里讲呢，这种意思代表他只吃这个蔬菜，我不吃肉。当然有的基督徒什么呢，他说我不吃猪肉，别的肉我都吃，那跟那个有点伊斯兰教有点相同的啊。听伊斯兰教的人说他只吃什么，他吃牛肉，好的肉吃，他们认为好是吧，猪肉不吃啊，但他有他宗教的背景呢，他们牛肉鸡肉羊肉吃，但是就是不吃猪肉。那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圈里面，特别是当然我们有那些深安息日派的人，他们也是这种条件，是只吃蔬菜不吃肉，任何肉都不吃的。当然甚至在基督教的一个正统信仰里面，有些特别保守的人，那也有可能有些人什么呢，他只吃蔬菜不吃肉的。好，这是一个。第二，他看这个日比那日强，也就守日的人，有的人认为礼拜六最重要，有的人是你认为礼拜天比其他的日子更重要，这个呢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当然我们说安息日里面呢，有是异端的，有极端的，不一定说守安息日的人都是异端，我们要小心这个概念。但是确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会看着某一个日子，一般就在礼拜六跟礼拜天之间摇摆，有些人都很看重礼拜六。那些人，有的人是因为有另外真理的问题走向异端的，比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啊，基本上当然在教会史上被定为异端的。那他们是对你安息日这个是一个看重的，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他以为这也可以带来救恩的一个确据。那当然新教里面有些教会呢，就特别看重什么叫礼拜日主日，他们已经把主日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日子，甚至做一个规条了，如果基督徒你礼拜天不来做礼拜，那你就是犯罪了，就要悔改了。那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是不离出弟兄姐妹主日不出意外尽可能应该参加在基督徒这个团契生活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把主日看的是最重要的，主日是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是敬拜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特别是在关乎我们如果优先安排敬拜的时间，我们认为应该优先安排在礼拜天，你来尽可能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定规，是说你有特殊情况，那也感谢主可以有别的时间聚会，但是主日是你优先安排的一个日子。所以呢，有的人看日日都一样，但是这里的软弱的是什么呢，是看他现在来说，哎呀好像我礼拜天一不去做礼拜，我的心就什么就慌慌啊，就不舒服，总觉得喧喧呼呼的，这个也理解他，感谢主主的恩典。特别有的弟兄们偶尔跟我讲，哎呀张老师啊，我今天要加班可能不能去做礼拜，我好遗憾，其实我很想去的，我上班的时候心都虚的， 哎，我说感谢主，我一方面为你的这种心感谢主赞美主，但第二方面呢，我又鼓励他们安定安静一下。哇，你反正已经不能来了，工作也认真工作吧，那就周间另外一个时间你来参加小组吧，就把你这个遗憾给补回来。但是呢，我也很遗憾你不能来，我也愿意你来，但既然神已经带领你尽你的本分，必须要加班，你请不到假的时候呢，那你就好好的工作吧，神也会纪念你的。这个时候其实你有这种心态呢，已经证明神已经与你什么同在了，你已经与神同在了，所以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这个姐妹们，他们呢，他看这人比那人强，他会带给他带来一点心理的变化。好，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好，我们看，注意啊，这个要注意的什么概念？我告诉你们，大家对，这与信从异端的人完全不同的哈。在这里讲的这个信心软弱的人，不是信从异端的人，我们要明白这概念。你说信从异端是另当别论，我们这里罗马书十四章不谈这个啊，他不是谈护教的，他不是谈这个，这个是我们对待那个软异端跟从异端的这种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讲呢，就是界定的很清楚，就只是关于吃喝的问题，这是关乎守日的问题，会导致有信心的人和没有和信心什么软弱的人，异端另当别论。还有呢，甚至什么呢，跟这个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也不一样。哎，你说犯罪跌倒的还没有悔改的弟兄姐妹也不在此列。所以今天我们主日我们讲的这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只界定很清楚，大家不要把它扩大范围，懂了吗？不要扩大什么哦，弟兄姐妹犯罪的也不能责备也不能管教，这不对。跟从异端的人更要什么教会性的管教，如果还不愿意悔改，那就要防备异端。这个耶稣基督教导很清楚的，保罗也教导很清楚的。但这里界定什么呢？是讲信心软弱的人，你要怎么去面对他们？甚至我就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我又怎么办？或者是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又怎么去面对？好，我们来看啊。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什么叫有信心跟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是把这一章的概念界定很清楚啊，不要扩大哈。我们不要扩大到不是让你面对跟从异端的弟兄姐妹，不是让你怎么处理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不是的。罗马书十四章不是讲这个，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扩大主题，不然的话我们就开始几天也讲不完，知道吗？好，下面我要看看下面。好，这两种人的共同方面什么呢？我们赶快的列一下啊。也就信心软弱的人跟有信心的人，他们有共同方面，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那人反而什么呢？哦，你有我有信心，你信心软弱，我们把我们的不同点先搞出来，扩大共同点，导致我们就不能合一了，明白吗？所以有信心的人跟信心软弱的人，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共性，我们是合一的。如果不先找共性，就找我们的分别就要命了，就把那个我们之间的那个分歧扩大，就会把我们那个共同的地方什么给遮住了，知道吗？甚至就破坏了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合一的东西，我们却不注意了。我们老是抓到我们那个细微的，甚至不是关乎重要原则的那些观点拿出来，就错误的导致了关系的破坏。好，我们来看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一，都已经被神收纳的。哎，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被神赎回，当然我们是外邦人啊。我相信甚至被收养的孩子呢，你被收养的人也比较自卑的原则在哪里呢？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们都是被神收养的，你明白吗？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哎，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被主拣选的，都是被神收纳为儿子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都是被神收养为儿女的。第二呢，都自有他的主人在，主也必能使他站足的，就是神会看顾他的每个儿女的。哎，不是说少了你他就完蛋了，或者我没有你我就完蛋了，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主的宝血所什么买赎回来的，都很宝贵。哎，都有他的主人，不是你不是我，他有主都是他的主人。好，第二第三个我们快一点啊，心里都要意见坚定。什么概念呢？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不吃是为主不吃的，都要去意见坚定。什么概念呢？不要疑惑哦，他我就不吃肉没关系， 神给我的领受是我只吃蔬菜。好，那神给我呢，我缺什么，我又喜欢，我怎么搞的，我那么喜欢吃肉啊，那也没关系，你喜欢吃肉也没事。所以大家呢，你要意见坚定，你吃的人会主吃的，你不吃的人是会主不吃的，就没关系。好，这是一个明白一个概念。好，还有呢，都是为主来做的，看到没有，都是为主来做的，这是共同点啊，我讲的共同点，都是为主来做的，而且呢都是为主来活，为主来死，即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明白这个概念。你要知道你是属于主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要站在主上帝的台前，个人将自己的世界在上帝面前说明的，明白没有？所以在这里我用的是都，这个都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有共同的，大家找到我们的共同方面，不要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大家产生弟兄姐妹之间的判断，导致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轻看，导致弟兄姐妹之间甚至彼此的冷漠，甚至有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产生彼此的攻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明白吗？这就是在教会里面要注意的，几千年来教会有时候新教里面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所以有人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推翻了天主教的教皇的这个权威，从此在新教里面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为什么？人人都是教皇，人人都是权威，人人都是什么刚强的人，好像自己从来不会软弱，好像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从来不会产生错误的分析。这个行业开一下，好像这里啊，这个行业有点热啊，我这里要热一点，这边好冷，冷一点没关系啊，等会我感染你一下啊。所以我们感谢他们，所以这个我们找什么？找就信心软弱的人跟信心所谓有信心刚强的人是相对的。但是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大家都是弟兄姐妹，都被上帝所拯救的，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不做都是为上帝而活的，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我们不要去轻看。好，这是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些同学的共同方面，我要快一点的过一过，因为今天要掰饼，我们不能太久。好，下面是什么呢？信心软弱的人对待有信心的人什么态度呢？所以这个不是重点，大家这个罗马书在十四章保罗提到的，如果你信心软弱的人，弱者在人看来对那个强者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不可论断，你不要论断，喂，这家伙整天吃肉的，就喜欢吃肉，所以怪不得身体肥胖的，有生病的，谁让他喜欢吃肉的，胆固醇增加，身体肥胖，结果呢老是血压增高，老是生病啊，可能我们有很多会判断，会轻看，甚至幸灾乐祸，这个不好。我们要明白呢，所以不可论断，我们不要论断，你要为他感恩，他喜欢吃这个东西那也没关系。当然因为这个带来的负面的东西，那要为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就不可，就说你不吃的人不要去论断吃的人，知道吗？不要论断吃的人。好，下面是什么呢？宁可定义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就是说你不要去绊脚，哎，这就不可以的啊，喂，这个不可以做啊，哦，那个不能吃啊。所以可能有时候呢，你过分的给别人就是给人很多压力，这个不重要的事情，不是关乎福音的大能的问题，不关乎生命成长的问题，不关乎很多生命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彼此给对方很多的限制，彼此尊重。好，下面一个什么呢？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感恩，就是这样的，我们要为他感恩，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托付，就感谢主，对不对？所以你到香港了，你说哎，到餐厅里面来点个菜，点个什么，点个狗肉，那不行啊，香港吃狗肉抓你的啊，违法的啊，但你说怎么搞的，香港这么糟糕啊，哦，再扩大，英联邦国家都不能吃狗肉，狗有什么了不起啊，神有没有拯救狗上天堂，狗肉那么好吃啊，你不能这样判断，不需要去增加啊，在这个国家，在这个英联邦国家不许吃狗肉，你就不要吃好了，你乖乖的遵守这个法律， 就那么简单。感恩感谢主，哇，他们对狗那么尊敬啊，就是狗就是什么最靠近人类的啊，所以呢，好了，那他不吃狗肉，那感谢主。你不要非要去做一个判断，非要根据理论一番。好，对，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感恩就好了。好，下面呢，好，我重点在这里啊，这里呢，重点在这里。有信心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应该怎么对待呢？这是这一章的关键，这是保罗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信心的人如何对待信心软弱的人呢？我们要注意这几个。第一，要接纳，要接纳。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当然，其实我要纪念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是一位印度的弟兄，印度的弟兄，以前在江门，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里面是认识他们的、啊、一家的。但这个弟兄在前两年去世了，他尿病，后来很严重，就回了印度就去世了。这个弟兄呢，生前呢，有一次呢，来我们广州的教会，来广州的教会。聚会完之后呢，我们就中午就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可能有点点要判断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有弟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呢就有一个弟兄呢就说什么，他说他要喝一点啤酒。那我不暂时不要因为这个争论啊。那后来呢，那当时我记得我们就几个弟兄姐妹呢就要了一瓶啤酒，就是有五六个弟兄姐妹一起。就每个杯子里分了一点就喝，但是呢，我们就问了，哎，说你们介不介意？有人介意喝啤酒的人就我们就不喝了，但是都没有人介意，也没有人作声。后来是几个弟兄就是一瓶啤酒呢就，他认为呢一瓶啤酒五六点里面分着喝一点点喝，每人喝小半杯呢，好像也没问题，他们就开心一下。有人用茶，有人用啤酒说，哎，大家好像碰碰杯，开心一下，就这样喝完了，也过去了。我的车当时好像我也喝了一点点，喝了几口。就过去了，直到一直过了有半年左右呢，我去江门，那天晚上我住在这个弟兄家里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很谦卑的，很温柔的，等孩子们都睡觉了，就在厅里面我们连交通说呢，他说，张弟兄啊，我还是想有一件事情憋在我的心里面，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好啊，弟兄之间一定要爱心说诚实话。他说你记不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在广州在你们教会聚会完之后一起吃饭？我记得，那天呢。你们喝了啤酒对不对？我是的，我承认，你也在，我也在，没错。他说你也喝了一半杯，我是的，我也承认。他说我一直不平安，我一直围着你们弟兄姐妹竟然喝啤酒呢，我感到一直已经有个判断，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喝啤酒，尤其你是教会的带领人更不应该喝啤酒。但是我说我真的，哎呀，我说麻烦了，我说麻烦了，我说我们那天喝了那瓶啤酒，真的有几个月来给你带来那么多心理的压力，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向你道歉。只要因为那天在谈，你认为基督徒和传道人不应该喝啤酒，哎，我们喝了啤酒，我们一定对你是有亏欠的。因为我说圣经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问了，如果当然我说我站着回来，我说就是首先我不承认的道歉，我但当时我们问的时候好像你当时没有提出说基督徒不应该喝啤酒的那个概念对不对？这个确实我没提，因为我们在你们教会我们很友好，我们还是不要当时扫你们的兴，我们就什么呢，就没有发表我们的看法。然后我好，这个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宽容和忍耐。但是确实按照圣经的原则，如果当时你有任何一个人表达出说吧，哎呦，我认为基督徒喝啤酒不好吧，我们应该立刻不喝啤酒是对的，确实不应该喝，哎，我们那天就喝了，这个我们表示遗憾，表示道歉。 那天晚上我在他家，我就说，如果因为我们喝啤酒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看法呢，确实不好。后来感谢主什么呢？后来我们弟兄之间就彼此的原谅，彼此的饶恕。那到最后呢，在后来呢，那可能我的性格有这个问题了，就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忍不住啊。后来什么呢？后来等过了半小时，你不要就事论事。但过了半小时，我们去谈别的事情了。我说，哎，弟兄，我没有回来。回来什么呢？我真的不是说我前面的道歉是假的，我不是讨讨我们的亏欠已经是存在的，而且道歉了。下面我想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什么呢？就说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够？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是不是绝对不能就喝任何的酒呢？我这个呢，我先请教你一下。后来我们长友谈了一下，但他呢感谢主，受限证明不是辩论，也不是要为我前面的道歉来做一个推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追随弟兄，而且都是在侍奉主的人。如果真的圣经里面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那我们喝酒就是犯罪，那犯罪就得悔改，那就是关于罪与非罪的问题。但如果是没有绝对的这个命令，我们说对，绝对不可以醉酒，绝对不可以欢宴，绝对不可以被酒捆绑。你不醉酒，但你每天不喝啤酒就受不了，那就要命了，你就被捆绑了。这个一定是要悔改的。但是说偶尔喝一口啤酒是不是醉呢？当然我就明白他的观点，他说就是犯罪。然后我明白了你的圣经观点啊，那个我们就小心了。我至少就是在你面前喝酒是不应该的。但是呢，事实上呢，是不是真的喝一点酒一口酒就是犯罪呢？我这个我们需要再去查考的，我们需要再去学习的。但是至少呢，当时我们的关系呢是彼此道歉的，是道歉的。那我们说为什么呢？有信心的要接纳那些没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说你认为你喝啤酒不是犯罪，但是因为有弟兄这样的心理判断，你必须停止，你必须对你的行为道歉，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喝也无益，不喝也无损的前提下，那既然有弟兄有这样的判断，你就围着这个软弱的弟兄，你不应该喝啤酒是对的，这是对的。其实不是喝酒的问题，任何的事情在这里边说的，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自由的，就算是自由的，不是罪与非罪的问题。但是比如很简单例子，没有说你吃狗肉，但你大陆吃狗肉不是犯罪，但你可能去到这些不允许吃狗肉的国家一些法律里面，那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些法律。那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你继续吃狗肉。比如说我当时我在民族大学上学，我在民族学院上学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在民族学院经常发生，我们有回民食堂，回民食堂经常发生什么事情呢？经常发现那个非回民跟那个回民人打架。为什么打架呢？他们干什么呢？有的人的这种除了回民之外的一些，包括别的少数民族啊，因为他们吃猪肉嘛，他们犯什么错误呢？他们在那个普通的食堂去买一份饭，买一份菜，里面有猪肉的，他就端着这个有猪肉的碗呢，他因为他想买两份菜嘛，买两份菜，他就把那个打一份有饭有菜的这个有里面有猪肉的这个饭菜呢，就端到回民食堂，就递给那个回民的师傅什么呢？说带我把我打一份那个牛肉，他就把碗递进去，那个回民食堂的那个都是回民的师傅嘛，一看就把他的碗不打招呼的，不跟那些说话的，就把他的碗从窗户就扔出去了。然后那汉民说你怎么把我扔了，就开始要吵起来打起来。那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你冒犯了别人，你不尊重别人的宗教里边那个习惯，所以你挑别人就认为你是挑衅别人。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对的人要接纳，要尊重。所以我们也就保持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明白吗？你就不可以什么呢？去骄傲的跟别人讲你们不吃这东西是什么，你们害怕什么，居高临下的那个态度是不好的。我们要明白这概念，要接纳。第二呢，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当然我讲的是什么呢？ 那些不光不对和错的问题。我其实我那天很小心，我也思考了很久。弟兄说不应该喝啤酒，那至少为着他对我的指责，对我们的那个判断，我们一定是道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个不认为不应该喝啤酒的人面前，我们却喝了啤酒，这无毫无疑问要道歉，导致那良心的软弱和判断，要判断。但后来我就犹豫了半天，我到底能不能跟他探讨一下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喝酒就是犯罪，到底这个界限在哪里呢？所以我还是犹豫了半天，都半小时之后，我还是控制不了，跟他就请教着探讨这个问题。也要小心，是别人所疑惑的事呢，那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那后来我说，我觉得这可能还可能比疑惑事情稍微大一点点，就是关于罪与什么非罪的问题。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为什么呢？你不要辩论什么呢？你非要辩论到底能不能吃肉，这肯定很难。每个人不一样，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当然，你首先我们说，你不要犯说吃肉就犯罪，那就不对。但人家说我们不吃肉，我不能吃肉，我不想吃肉，你非要鼓励他吃肉，这也没有必要。我要求主来帮助。好，不可轻看。哎，我们又说什么呢？好了。啊，我也不辩论，我也不说接纳你，但是从此什么呢？我就轻看这样的弟兄姐妹，会有的哈，会怎么有呢？哦，这个弟兄从来不敢吃肉的，哎，我知道神怜悯他，神看重他，但是呢，他很可惜，心情太软弱了，我们就会认为呢，不屑一顾的是对别人的态度，这个小心。就像我们中国人什么弟兄们什么呢？有的时候我遇到这种情况。姊妹比弟兄软弱，我们有轻看姊妹，说哎，女人比男人软弱，所以我什么好男不跟女斗，这个高姿态，这个也不舒服。好，表面还有你很宽容姊妹，好像你很理解姊妹，但是呢，你的态度却什么呢？好像我可怜你而已，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不可以轻看，你就信百物都可以吃，你是心很干强的人，你不可以轻看那些心情软弱的人。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轻看他们。好，我们感谢主的什么呢？还有呢，也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感恩，也是要感恩，围着他不吃，围着他看重某一个日子感谢主。哇，他那么看重礼拜天去做礼拜，感谢主。所以为什么那个姐妹跟我打电话说，张老师啊，今天我肯定不能去做礼拜了，我好心慌啊，我好难过啊，我没办法。所以我说，首先我感谢主。哇，太好了，你有这种心态，证明神的灵已经在你里面工作。我欣赏你这种心态，是不能做礼拜有点遗憾，我也为你感到遗憾。没错，如果能做礼拜就好了。他是他的一贯的领受很好，他想着主，凡是想着在主面前敬拜很好。但是我说，因为你客观原因现在不能，偶尔不能来敬拜神了，那也没关系，我们礼拜二再见，或者我们礼拜三抓一个晚上来查经吧，没事的，这个不是大了不得的事情，有点小遗憾，我们可以靠主来帮我们补全。我们对，所以也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感恩，你今天不能够来，继续，当然同时又鼓励他做好你的工作，尽好你的本分，也是敬拜神，也是服侍主，就够了。好，不可论断。哎，就是更不要更恶劣了啊，更不要去论断啊，你非要搞一个三个小时辩论会，狗跟人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彼此尊重，不要论断。还有呢，宁可定义不给弟兄犯下绊脚跌人之物，也是这个概念。不要因为狗把你绊倒了，不要因为吃不吃猪肉给你绊倒了，不需要。因为这个导致教会之间的分歧啊，导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隔阂啊，导致非要什么你对我错我对你对啊，这个就骄傲的。下面一个，不可因食物叫弟兄什么忧愁和败坏，这个也是在这里边找到的。哎，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呢就什么呢，大家彼此的产生伤害，这个不容易啊，导致这个弟兄伤下次不吃又受不了，吃的时候心里就什么，就产生很多的判断，就产生很多的自责，产生很多的内疚感，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需要彼此的尊重。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不可叫我们的善 被人毁谤。什么意思？就是关乎吃喝方面的被人毁谤，我们小心。哎，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要小心啊。所以呢，我总是告诉一个原则，你吃任何东西，如果在座的有任何一个非信徒也好，信徒也好，他们觉得这个有，好像我觉得不要吃这个东西好一点，那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什么？应该去不要吃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住了，你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这个情况下，你为了就算你想回家吃，回家偷偷吃呗，回家再点一份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不接受你人家看这个东西就不舒服的面前你要吃呢？所以他不介意啊。比如说我们灵性长老啊，他是不吃这个内脏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偶尔想吃内脏啊，我想今天特别缺乏，赶快肚里缺乏油水啊，想捡一份猪大肠吃啊。那你介不介意啊？如果摆在你面前你觉得很不舒服，最好我就不点了，那不点了。如果你觉得你不吃可以，你不看它都可以，但我点一份在这里吃吃行不行？那这个没关系，你吃吧，那我就点一份吃吃吧，啊。所以呢，那我们说，确实我们要照顾到什么呢？有的人他跟不一定相干上线，他觉得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我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吃了，知道吧？他也不说你不可以吃，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就恶心。比如说我自己坦白讲啊，我自己什么呢？坦白讲啊，我以前我是不吃驴肉的，我以前试过人家请我吃驴肉，说什么上有龙肉，地有什么驴肉，他说驴肉好吃，那我为什么不吃驴肉的原因在哪里呢？我每次看到驴肉就想到什么呢？想到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而且我说驴是代表的谦和、温柔、谦卑，所以我就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什么？所以一般的话，有一次呢，有人请我吃驴肉，我就硬吃了一口，又还是不行，吃的恶心，心里不舒服。所以从此我就不吃驴肉了啊，但这个不是甘甜软弱啊，是软弱的问题。所以好像我就不太愿意吃驴肉。所以这个东西呢，那你不要非要来给我解释驴肉都没有营养啊，给增加多少什么蛋白质啊，还增加什么热量啊，还什么营养啊，你要非要说服我吃驴肉，好像太浪费时间了吧。所以这就是大家什么一个彼此的尊重呢，就是不可以叫我们的善被人毁谤。不要怕，我照吃怎么样？你这个很狂妄，懂了吗？你特别有很多这种，我先打住这种，你们什么呢？因为受到创世纪的影响啊，创世纪这个伊甸园的影响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敢吃什么蛇肉啊，不敢吃蛇肉，哎呦，魔鬼的肉啊，当然就过分敏感了啊。但是呢，没关系，如果他因为这些缘故导致他不想不吃蛇肉呢？你就不要非要点一个蛇肉，我就点一个蛇肉给你吃看看怎么样？那没有必要，这个你有点太狂妄了，你有点什么？有点不太照顾别人的这个感受。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可叫我们的善被人什么毁谤，还要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几言上服侍主。重要的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大家能够彼此的造就。在主里面彼此看顾，彼此恩待就好了。不要因为那些不必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导致了我们彼此之间有彼此的轻看。好，最后我们看什么呢？务要追求和睦，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对基督的积极的地方，就是只要不是关乎绝对的真理，只要不是关于绝对的原则的问题，基督徒要让别人跟你相处要舒服自在，要让别人跟你在一起觉得很轻松，而不是处处的强调你个人的立场、你个人的看法、你个人的习惯，使得别人怎么样呢？跟你相处很困难，跟你在一起啊叫如坐针毡，就跟你在一起很有压力，可能这个呢别人慢慢什么的就很困难了。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务要追求和睦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要彼此欣赏这些美好的东西。哦，为什么你不吃驴肉呢？哦，因为你的圣经有这样的内容，哇，挺好的吧，你的神的话有那么敏感呢、啊、哦，你不吃蛇肉是吧？哇，你说哦，因为伊甸园里面那个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这蛇肉特别敏感，哇，你那么敏感，看来你的罪更敏感，哇，这个对他有个欣赏啊，看来你对这个罪恶的东西是很敏感的，哦，这个是很好的品格， 知道吗？就可以欣赏他的美好的东西。敏感到一个程度，遇到血肉都害怕，可见你多么惧怕罪，多么惧怕邪恶的东西，甚至能够远离试探，这太好了。你这样一个态度激励了我，虽然我还继续会吃蛇肉，但是我对罪也更加敏感了。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要把那个好的东西，大家共性的东西找出来，就是他在这方面有美好的东西，有美好的品格，我们可以彼此的去造就，彼此的去恩待。好，我们务要追求和睦和建立彼此德行的是什么呢？不可因失误毁坏上帝的工程，既因无关属灵原则的问题叫弟兄跌倒，这就不应该了。OK， 好，大家啊，就是不知关乎信仰原则，我们不要去轻看。好，具体表现为什么呢？一方面在神上帝面前守住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不要勉强信心软弱的，这是具体的应用。具体应用什么？就是你继续守住你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对，我一定不在你面前吃蛇肉了，我绝对不挑衅你，我也不说吃蛇肉就好，不吃蛇肉就不好，不讲。但是我说你因为圣经的这些缘故，你不吃蛇肉呢，很激励我，我要对罪更敏感，我要更加惧怕邪恶的东西，我要远离恶。但是我回家呢，偶尔偷偷吃下蛇肉的也没问题啊，不认为吃了蛇肉就是跟罪有关系了，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你继续守着你的信心。好，感谢主啊。好，那也就是呢，今天我们差不多呢啊，那弟兄就吃他自己疑心的东西呢，那反过来什么呢？这样因为我们使对方犯罪，我们也就有罪了。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要勉强弟兄去吃他心有疑惑的东西呢，其实你就在罪中有份。为什么呢？因为不吃信心的都是罪，既然他自己没有信心吃，你就不要立刻你不要吃了，为了他的缘故你不要吃。第二呢，也不要勉强，更不要勉强他吃，一定要注意。我们去北方很热情啊，因为北方的人他待客很热情，所以你不吃时他用筷子什么夹给你的啊，使劲的夹给你啊，啊，不要说你不喜欢吃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一个，感谢主啊！我有一次最早来广州，我去顺德，去一个姊妹家，一个几个弟兄姐妹去她家。这个姊妹第一次热情待客，什么呢？就她，哎，特别她有水平，她做苦瓜的水平特别高。就那天做的所有的菜都跟苦瓜有关系，叫苦瓜宴。啊，那之前我就不吃苦瓜的哈，我一吃苦瓜我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从来不吃苦瓜，我受不了。因为在我老家是没有苦瓜的，在我们江苏是没有苦瓜的。我第一次来广东，第一次吃苦瓜，吃的搞我吐了两天啊，受不了，太苦了，吃到一口就到胃都苦的感觉，就我从此不吃。就那天呢，第一次呢，那个弟兄带我去一个姊妹家呢，人家那么好客，做了七八个菜都跟苦瓜有关系的。那我说呢，怎么办呢？今天晚上这顿饭不吃不好意思啊。那天我就说呢，我就吃，每次我吃到嘴里说。不敢喘气，我就赶快吃了碗肚子一咽，汤呢也是苦瓜汤，捏着鼻子啊，那天那天结束了。那天呢，因为你总不能不吃嘛，但是那个姊妹说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可以吃，可以吃。我不愿意为这个给人带来矛盾嘛，你这个弟兄那么讲究，是不是我做菜你不喜欢？我说还可以，不错，不错，很好，很好。哎，感谢主什么？就在那个姊妹家吃了一次苦瓜之后呢？从此我就能吃苦瓜了，现在我就可以吃了，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知道吗？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有时候可能是什么呢？当然，我要感谢那个姐妹热情款待我苦瓜，啊，这个姊妹不知道。那我想，也许我真的说的时候，我这次不吃苦瓜呢，我就考虑姊妹说，我再去做两个菜，我就不好意思了，知道吧？但我的什么呢？我是反过来的，就是说你不要勉强，如果别人明显说我不吃，没关系。怕什么？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啊，吃一下嘛，多练一下就行了，下次就能吃了。当然某些时候可以，但有时候呢最好，如果是什么呢，不要弟兄吃他自己，那我讲的那个就是习惯不一样倒没问题，知道吗？口味不合适，但如果他的传统啊，他的文化啊，他的某些里边的东西呢，你千万不要去勉强哈。就像你跟伊斯兰教徒说，来信耶稣了怕什么，不吃猪肉干，就吃一口猪肉给他伊斯兰教徒看一看，这个挑衅别人不好。你看你是伊斯兰教徒，后来信了耶稣基督的，就证明你就偏偏吃个猪肉给伊斯兰教徒看，这个不好，这是狂妄，这是挑衅别人，而且这个呢导致别人犯罪，那你也有罪了。好，注意，我们就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大家什么呢？大家可以就看到什么呢？什么叫有信心的人？什么叫信心软弱的人？第三，信心软弱的人怎么对待有信心的人？第四，有信心的人怎么对待什么？跟信心软弱的人？就是大家很容易应该很卖得很清楚啊，就是什么叫有信心的人，在罗马书第十四章所讲的。第二，什么叫信心软弱的人，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呢，你信心软弱的人怎么对待有信心的人，这是不是这段的重点？但确实提到了。那我们重点在哪里呢？我的内容最多是什么呢？就是有信心的人如何对待信心什么软弱的人。希望这些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什么呢？和谐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要注意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就低不就高。我们讲的道也尽量照顾到那些最没有文化的、最没有属灵基础的人，也能够听懂我们所讲的内容。那这些能听懂的弟兄姐妹一定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能够服侍到最卑微的人，你一定能够服侍到所谓的高贵的人，你知道吗？当你服侍到高贵的人，你不一定能服侍到卑微的人，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一定要懂得体恤那些软弱的，那些在我们看来卑微的，那些没有智慧的，没有聪明的，没有能力的，在我们看来，但是神却忍人看他为宝贵。所以这圣经里说的，我们肢体中神若看为越看为不体面的肢体，神越要给他什么体面。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要一定要学习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搀扶，共走美好的天路。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刚强，却失去了对那些软弱的那些弟兄姐妹的看顾。不要去忽略那些弱势人群，真正神需要关爱的是那些在我们看来那些不体面的、有缺陷的、那些遇到客观困难弱势的人群，是我们所看重的。感谢主。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顾，来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好让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借着你的仆人保罗给我们的罗马书第十四章，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么学习彼此相爱，尤其在教会里面怎么学习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的去对待他们。我们而且在当中说不定我们也是在某方面也是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有信心刚强的地方，我们也有信心软弱的地方，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看顾，彼此的来支持和理解，从而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彼此相顾的人。主啊，拿掉我们里边一切的人为的骄傲、人为的看法，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如何，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来彼此相顾，让我们不要去骄傲的去持守自己所认为好的东西，却忘记了保罗所教导的，我们献了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当然福音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相爱上，我们要学习宁可不给人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们不要人为的给别人施这些不是关乎真理的这些界限，这些所谓的原则，所以我个人的喜好，所以我个人的立场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神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让我们怎么能够能够去多做一些、多说一些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而不应该产生彼此的不必要的辩论，甚至不必要的论断，都让我们去拒绝，让我们能够谨守警醒，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搀扶着走美好的天路。况且我们也并不是信心刚强的人，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有时候刚强，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弱， 我们在那个方面干净，我们在另外方面我们就是软弱的人，就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搀扶。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接纳我们的软弱，因为就像神跟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特别是关于日子的问题，关于吃喝的问题，关于一些风俗习惯的问题，关于一些个人看法的问题，个人的喜好的问题，都让我们学习神不喜悦的我们就抛弃掉，不关乎神的真理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各自持守自己的那个做法，意见坚定的去讨神的喜悦，去为主而活，也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将来要向神交每个人自己的账，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团体，成为一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教会。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一切没有能够接纳我们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方面的一些错误，甚至一些对他们的亏欠，就让我们能够彼此求得饶恕，从而更好的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扶持。求主你的道在我们里边成圣，你的圣灵帮助我们顺服你的真理，活出你的样式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